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法而来，精进不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5日。我今年62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在中国大陆大法已经是遍地开花，无处不在，无人不晓了。我母亲先得法的，修炼时间不长，他的一些慢性病都好了，所以母亲就让我们几个子女都跟着学。我一边看书一边流眼泪，听到练功音乐也流泪。同修说我和大法的缘分大。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在历史上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在人类社会当中，我多次找到你们，曾经给你们受过记，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忍不住泪水连连。弟子感恩师父在这红尘乱世中找到了我。我得法修炼时40来岁。不是因为去病健身学大法的，看了大法书，我明白了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返本归真才是目的。当时我可愿意看大法书了，来了新经文很快都背下来。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看着电视上的造假宣传，我掉泪了。我对大家说，不是这么回事，法轮功是好的。可是听到看到的都是污蔑之词，我心里苦闷。当时我只修炼了半年多时间，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漫天的乌云隐隐透出一道霞光，一个大大的万字符在里面不停地旋转着。师父穿着黄色的练功服，就像交工带里的一样，师父坐在云端。我高兴地大声喊，你们快来看啊，快来看啊，师父来了。我把自己都喊醒了，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悟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鼓励我们要坚定信心。我娘家嫂子也修炼大法，我把梦讲给他听，我俩商量，得告诉世人大法是好的，不能让世人被中共邪党毒害。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粘真相粘贴，发真相资料，也和同修骑着摩托车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第一部分，反迫害中证实法。1999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宵夜，身上难受疼，同修来告诉我某地有污蔑大法的条幅。我想不能让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东西在这里毒害众生，我们知道了就不能让他在那害人，咱们去把他除掉。我不顾身体的疼痛，就和同修一起去了。没想到这是邪恶设的陷阱，蹲坑的警察把我们绑架了，我们被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20天。到拘留所后，看到墙上也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个子高，拿着笤帚就给划了下来了。我说，不能让人对大法犯罪， 这样会下地狱的。出拘留所我也没签字，堂堂正正地回家了。一次，我和同修骑着摩托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那次我有点不理智，本来可以走掉的，因为心里没有怕，没管那些继续发，后被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20天。还有一次，发真相资料发到了便衣手里，他说，跟我走吧，给我好好讲讲。我知道碰到便衣了，有点怕，但我想，怕心不是我，发正念灭怕心。之后我正念走脱了。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里讲真相，劝一个人三退后，我顺着台阶往楼上走，后面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喊，跟我去派出所。我回头一看，是一个警察。当时我的包里有三退名单、真相资料，我想我不能跟他去，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我就给他讲真相。他开始不听，还抓着我不放。我就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旁边明真相的常人说，本街当相的把他送进去，你有啥好处？快拉倒吧。警察一听蔫了，松了手。我知道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磨难，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在讲真相中证实法。大法修炼不只是为了自身圆满，还要救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这过程中，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一，常在客运站附近讲真相。一天，我刚到客运站，一个人就走过来和我说，你前些日子给我的真相小广播太好了，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法轮功太了不起了，讲出的道理让我心服口服。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让邪党给破坏掉了，所以现在的人什么都不信，就信钱了，什么坏事都敢干，真是到了人不治天治的时候了。看看现在的疫情，什么核酸，什么疫苗，都是骗人的，连李克强都死得不明不白的。老百姓被邪党骗得太苦了。我说，你明白真相就是得救了，把这些话说给家里人听听，让家里人都明白。我俩这么唠着，旁边一个人也在听，听了一会儿他说，把小广播给我一个呗。我说，行，你会越听越明白的。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要，他也痛快地做了三退。二，明真相的是人是活传媒。我给了乡下亲友一个真相小广播，他在家里干活到地里干活都带着，人们都愿意听。里面有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村里有一个人得了肺癌了，亲友就劝他，你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不花钱你也不损失什么。这个人念了半年的时间，真把病念好了，在村里引起了轰动。邻村有个人也是肺癌，听说此事后也学着敬念九字真言，也念好了。最后真相小广播被别人拿回家去听。亲友来跟我说这事儿，我真替他们高兴。我说，你传大法真相，给自己积了福德，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是末劫时候来度人的，谁信谁有福。你信50%就有50%的效果，你信100%就有100%的效果。三，大姨让我给外甥女三退。一个农村的大姨听明白真相后三退了。过了几天，她和外甥女上街，又遇到了我。大姨主动让我给她外甥女三退。大姨又给她儿媳打电话，让她儿媳在电话里听真相。她还给自己的母亲要了一个真相小广播。 明真相的世人都说，法轮大法好，谢谢大法师父。现在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有的时候做梦都在讲真相救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感恩师父。第三部分，在家庭中证实法。家庭环境是一个修炼的好场所，因为家人亲属和我们经常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听你怎么说的，不管你会背多少法，他们要看你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按照真善忍在做。在这个环境里，各种利益、各种情表现得最直接，是最考验人心、磨练人心的地方。我丈夫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姐妹。后来公公婆婆老了，婆婆说我心眼好，心地善良，指明到我家养老。我不攀比，十多年都是我侍奉二老。婆婆后些年小脑萎缩，又卧床半年，我做可口的饭菜给她喂饭，换屎尿布，洗洗涮涮等，从不嫌弃。婆婆先走的，后来公公患脑血栓后遗症，我也是精心照顾。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就在我家附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师父都会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我从没影响照顾老人，两位老人都是80多岁走的。我的付出感动了家人，在外地的小叔子看到我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屋里没有异味，放心了，从心里佩服大法教育出的弟子。全家人都支持我修炼，都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公公婆婆去世后，我又有了小孙子，也没影响我救人。儿子儿媳都上班，儿媳在农村学校教书，一走就是一天，孙子全天都是我带。我一边看孩子，一边讲真相救人。我观念少，负面思维少，啥也不想。师父把路都铺好了，让我们救人，我就救人。这些年也不知道救了多少人了。带着孩子在外面讲真相，不但不影响我，还容易和人拉近距离沟通。不管冬天夏天的，我都出去讲真相。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连个儿童车也没有，我天天抱着孙子出去也不累。冬天孙子的小脸冻得通红的，也不感冒，啥病都没有。现在孙子上小学3年级了，他从小跟我长大，会背师父的红吟，学习成绩优秀。第四部分，丈夫支持大法，受益多多。我丈夫虽然没走进大法修炼，我在家庭中的行为证实着大法，所以他非常支持我修炼。丈夫也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多次受益。2023年7月份，丈夫给人打工时在手脚架上没走好，腰被手脚架硌了一下，当时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胸部有点痛，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拍片子。一看，肋骨伤了3根，2根折了，1根有裂纹。他一直念九字真言。我在医院护理他时，丈夫说，我没事，不用你护理，你快去救人吧。他回家养了半个月就无大碍了。常人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丈夫相信大法得福报，只2个月就好了，又去打工了。丈夫出过2次车祸，被大挂车挂倒都没事，他也不讹人家。有一次丈夫出去干活，下班回家时发现自行车丢了，就步行回家。一路走一边念九字真言，心想，师父说了，是我的不丢。第二天，丈夫神奇地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他的自行车在那停着呢，就骑回来了。小叔子在常人中有点小权力，让我们办一个什么听课证， 说能给300多元的奖品，我和丈夫都说不办。丈夫说，咱们不要那不义之财，有那时间你还是去救人吧。结语：感恩师尊在这红尘乱世中把我捞起，让我与大法结缘，感谢在这不平凡的岁月里一路走来相互帮助的同修们，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请律师只能做无罪辩护，大法弟子是主角，律师只是协助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6日。我是720以后走进大法修炼的，我遭遇了两次迫害，第一次被冤判3年半，第二次被冤判1年。从常人的角度说，我被迫害的时间超过修炼的时间。细究其中教训，第一次是依赖律师，而律师不清楚大法基本真相；第二次是依赖法律条文，一味了解大法真相，真理在握，根本无需请律师，陷入了党文化的以恶制恶思维模式。现在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作为一个修炼人，关键时候求师父是信师信法的表现，也是破除摆脱无神论进化论观念桎梏的表现。在面对有形或隐形的各种形式的迫害时，大法弟子的善与慈悲至关重要，但这却是从法中修出来的。师父时时提醒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现在我才悟到师父良苦用心。以下内容是参考明慧同修反迫害成功经验，即结合了自身两次被迫害的教训，从法律的角度反迫害救度有缘众生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何为量刑辩护？量刑辩护即有罪辩护、罪轻辩护，顾名思义是以承认自己有罪为前提的，所以大法弟子不能做量刑辩护。对大法弟子而言，量化的想法是对本质问题的认识不清不足，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师父对大法的背弃。律师虽然有独立辩护权，但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从常人角度讲，要求其赔偿或退费是在情理之中。解决办法，在委托书中加以约束，宁缺毋滥。如果律师自说自话，执意做轻罪或有罪辩护，我们一定要当庭向法官申请解聘律师，我们自己辩护，不让律师对大法犯罪。二、做无罪辩护不只为大法弟子，也是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安全。法律只有能够保护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才能保护大家，包括律师群体及参与法轮功事件的每一个公职人员。最重要的是让涉事者明白，参与迫害才是真正在犯罪，并最终会被当成替罪羊，受到法律的清算与天理的惩罚。三、大法弟子被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从修炼人角度看，大法弟子被迫害是宇宙中邪恶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涉及的是人背后的因素，没有法的力量，自身扎实的修炼基础，整体的配合，靠人的专业知识能力做不成。因触动背后因素多，涉及事件的每一位同修 包括参与营救的同修，学好法，真正修出对众生的慈悲心是根本，特别是不能依赖律师，律师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四，建议被迫害的同修加强正念，建议被迫害的同修多背法，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多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并求师父加持正念正行，不把自己当成被迫害者、当事人，要把对方当成被邪恶欺骗、不知参与迫害会被淘汰的可怜人。其实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众生，按照师父讲法，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应该被救度的对象，所以不能自认是被迫害者，而被愤怒、怨恨等情绪带动，生出狭隘人心，即常人所谓的急怒攻心，招致迫害加重。要以修炼人你来迫害我，但我要把你救了的大善大忍的为他的正念主导自己的行为，一面向内找，并归正自己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的人心、人念、人情，一面讲清真相救人，以大法弟子的大慈悲心，努力不断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升华，把坏事变成好事，师父会为在法上修而非在法中求的我们做主的，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结果自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法中知道，我们打官司的基点及主要目的是在此过程中让有关人员了解迫害真相，唤醒世人良知，做出正义选择，避免被淘汰的结局，抑制邪恶，制止迫害，是建立在世人明白真相后做出良心选择而达到的结果，不是向邪恶妥协的结果。在营救过程中，我们需要让所有接触到的人员，包括律师，知道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的任何行为都是符合社会规范和国家法律的，是共产邪党在破坏法律。我们请律师是让其从法律的角度协助阐明这一真相，所以请律师协助是从法律的角度挽救公检法公职人员的善良之举、慈悲行为，是为他的，同时也是在归正律师这一行业，正确摆放其位置，以免其被邪恶绑架，最终被淘汰。正如同修所说，大法弟子被迫害是我们的人心没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否定旧势力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当我们依赖于律师和法律条文时，我们等同于常人，旧势力迫害一个常人轻而易举，而师父不能保护一个常人，所以请律师是协助我们讲真相的，是为了救度司法部门的众生，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心的表现。单单为否定旧势力迫害不需要律师和法律条文，正念正行才是关键。任何时候我们仰仗的都是师父和大法，也就是100%的信师信法，仰仗任何人和事都是向外找、向外求，结果会适得其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思修善，彻底改变自己，记一次买面包时的修心故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易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有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遇到了刚送来的新出炉的面包，我想好久没有吃到新鲜的面包了，这回遇到我得多买点，可是我发现这批面包烤的质量不好，火候有轻有重。从前我在面包店里干过零工，知道烤面包掌握火候是关键，火候轻了色发白，口感发黏不好吃，火候重了色发黑，容易裂缝，并且口感发硬也不好吃。 我想不管怎样，我今天特别想吃面包，那就少买点吧。于是我就去挑面包，一筐面包几乎都看了一遍，才挑出七个我认为火候适宜、个大蓬松、表皮光滑、没有裂缝的合格面包，装到兜子里，心想今日午饭就享受新面包的美味吧。到了吃午饭时，我拿出面包一看，傻眼了，这七个经我精挑细选的好面包竟都变成了瘦小干瘪、表皮儿焦黑且有裂缝的坏面包了。更让我吃惊的是，竟有一个面包表皮儿裂缝纵横交错，构成一张脸的形状。我仔细地看着面包上的这张脸型，觉得它很像资料上刊登的撒旦魔脸，两眼圆睁，两眉倒竖，口鼻歪斜，龇牙咧嘴，面目狰狞，一副凶相。我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扔下面包，再也不想吃了。我坐在床沿上沉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谁在冥冥之中把面包给调换了？还是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干扰破坏？如果是这样，我根本不承认他，他不让我吃，我偏吃。我正想伸手去拿面包，与此同时，我的大脑中突然浮现出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思，就能去掉我。哎呀，我又惊呼了一声，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此时此刻，我的大脑如醍醐灌顶，突然开窍了。因为师父在这段法中提到了思和我，这使我一下子悟到了面包变质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私心造成的。我也同时悟到了面包变质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师父是用改变食物这种办法来点化我这个悟性太差的弟子，使我在这一事件中很快地悟到法理，明白对错，去掉执着，从而提高心性，真是师父在度我啊。为了弄明白我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私心，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挑选面包的过程。当时我看遍了所有的面包，只挑出七个我认为好吃的装到兜子里，剩下的就是我看不中的、不想要的。当时思想想，既然我花钱买面包，我就得买好吃的，如果买回家不好吃，那不是白花钱吗？这样的亏我不能吃。当时没觉得这些想法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很正常。可是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我太自私了。我把好吃的面包挑出来自己拿走，这不是自私占有吗？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占有别人的利益？是。我把挑剩下的不好吃的面包给别人，这是不是在损人利己？是。我做事只为自己好，不考虑别人，这是不是魔性的体现？是。通过一连串的自问自答，完全看清了我的私心有多重，魔性有多强。怪不得师父在一个面包的表面上演化出一张撒旦魔脸的形象叫我看，这是师父在明显点化我，严肃告诫我，你私心太重了，魔性太强了。师父让我赶快去掉私心，修去魔性。我不再去找在哪个环节上出现私心，其实整个挑选面包的过程都是我那颗私心淋漓尽致的表现过程。后记：挑选面包这一事件展现的心性观确实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清楚地看到我的私心是多么重，魔性是多么强。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我的心中缺少慈悲和善念。我痛定思痛，接受教训，确定了目前精进的目标，去思修善，彻底改变自己。经过一个多月的苦修，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清楚地感到我的私心不那么重了，魔性不那么强了，并且彻底摒弃了我从前那种自私占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魔性心态。更可喜的是，我的心中不光有自己，同时也有了别人的位置，于是能为别人着想了，这在以前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在去思修善，彻底改变自己这方面的修炼中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相信我的修炼状态会越走越好，因为我心中有大法，身边有师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我醒来，走上返本归真之路》，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孩提时代的我便深信天上人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科技的坚硬外壳下，拥有善良柔软的心，便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一，年少得法。1998年夏季的一个午后，我无意中翻开了窗台上的转法轮，看着师父的照片，莫名的一阵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但还在读小学的我，也只是恭恭敬敬地合上书本，没有过多的深入学习。其实那时起，大法的种子已经扎根于我的心田。我跟着家人得法，虽不能像大人们一样学法练功，但也坚信真善忍。不久，种种神奇便频繁地显现。每晚睡觉，只要一闭眼，就能听见轰轰的巨大螺旋桨旋转的声音，那种巨大的力量把我从床上甩到地上，只有睁眼，这种声音和感觉才会消失，闭上眼睛又会出现。那时的我不懂，这是师父的慈悲，是法轮的旋转，还不解地说，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现在想想，真是不知好歹，愧对师父的慈悲。修炼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悠哉悠哉的状态下，1999年720这个完全超乎我想象的磨难骤然而至。二，护法。1999年7月，我和家人同修一起到市政府合法且平和地反映情况， 大法是正的，师父是清白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年少的我不懂，为什么做好人的叔叔阿姨要被暴力驱赶，为什么慈祥和蔼的爷爷奶奶们要被警察推搡呵斥。但也许是生命本真的苏醒，十几岁的我坚定地挽起身边阿姨的手，将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们保护在中间。7月18日，我们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北京。我在妈妈的怀里思绪万千，恐惧、彷徨、疑惑和犹豫，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要面对些什么，承受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能退缩。但是压倒性的恐惧排山倒海般袭来，得法不深的我们还是坐上了返程的车。在车上我痛苦万分，我知道我没有闯过去。三，真我醒来。在这之后的10年里，我结束学业进入社会，我沉迷于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自我奋斗，为此不亦乐乎，最终身心俱疲。也许是机缘成熟，我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之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目前的世人，包括不同阶层的大多数人，都不知自己来世上是为什么了，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奋斗，特别是小有所成的更是忘我的沾沾自喜，那些觉得自己有点什么本事的时候又忘乎所以，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太好又愤世不平。其实这不是你们生命所要的，不要把这些东西看重，找回真正的自己才最重要。我清晰地做出选择，用大法纯净自己，像转法轮中开示的返本归真。常人间的名利情仇在大法的熔炼中渐渐地变淡，我终于可以冲破这些束缚，真正地做个快乐的修行者了。但是因为懒惰和怕吃苦，我迟迟不能双盘。那一天我咬牙坚持30分钟，忽然隐约看见正前方观音菩萨坐在云彩上对我竖大拇指，我激动极了，从此便可以双盘了。我心无旁骛地在家充实了1年的时间，每天沐浴在佛光里，身心日渐清透自在，连走路都想跳着走蹦着走。一日头顶暴轮，我忽然进入一种定的状态，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有一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的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状态。我是一个穿着青衫白裤黑靴挽着发髻的道家少年，我的前后左右站着4大金刚，他们手执兵器威严地扫视着各方，我的头上盘旋着2条龙，他们首尾相连，若发现有一丝干扰便露出锋利的爪子做备战的姿态。那一刻四周什么都没有，没有声音，没有杂念，空寂万分，只有在聚光灯下练功的我。那段时间真是幸福极了，没有世间的种种牵绊，只有简单纯净的修炼环境，也是那段时间奠定的学法基础，使我找到了下世得法的那个真正的我。人间的得失荣辱对我而言就像风吹起的涟漪一样轻轻的淡淡的，因为每天沐浴在佛法中，大法的法理不断扫除蒙蔽在我心灵的尘埃。一天晚上在似睡非睡中，我明明闭着眼睛，却看见2个仙女踩着云朵飘到我的左前方，而我的身体像被锁住了一样动弹不得，她们很开心的样子停留在我的头顶处。其中一个仙女笑着说，都说你很精进呀，然后顺势用食指在我的额头轻轻点了一下，那指尖与额头的触感真实无比，而我却被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吓得惊恐极了。 另一个仙女看见我害怕的样子，也捂住嘴呵呵地笑。也许她看到还在世间笨拙而低能的我太可笑了吧。说完，他们就又踩着云雾飘走了。他们走后，我身体的锁也被解开了，我能动了，能睁开眼睛了。过后，我为此开心了很久。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时时在看护我、保护我、鼓励我。看到弟子精进不怠，应该是师父最欣慰的事了吧。写到这儿，感激的泪水已悄然流下，叩拜师尊苦度。四，师父为我改变人生之路。从小我就对我目前从事的职业充满向往，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的心愿奇迹般的达成了，感恩师尊。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在师父宽大身后的手掌上玩耍的孩童，师父慈爱地看着我，保护着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大法归正了我很多变异的现代观念和行为。在如今的社会中，鱼龙混杂，礼乐崩坏，人们下滑的道德和扭曲的审美令人人苦在其中，却又不能自拔。而大法的法理洗涤着弟子的心灵，归正着我的行为。在传统社会中，男子阳刚有礼，女子谦卑恭顺，服装言行都在礼的范围。之前的我也曾跟随着社会的潮流，认为丑的酷的是美，但是在法中归正后，才看到如今扭曲极端半酷真的在把人往下推啊。当我摒弃这些，朋友也感叹于这久违了的中华之美。是啊，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只是被迷得太深。大法弟子要逆流而上，将纯正美好展示给这迷中的世人。这种身体力行的正面影响在无声中感染着身边人，他们也开始拒绝怪异扮酷，他们也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与优雅。那一刻我看到了大法的威力，它能让坚冰融化，它能让枯木逢春，他能打开坚壁世人心灵的铁门。慈悲的师父为我在这乱世中开辟出一方纯净的修炼环境，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遇到的人都是简单善良的，我的周遭没有勾心斗角，更没有尔虞我诈，鼓励多于责备，理解多于指令，甚至在需要帮助时，陌生人都会伸出援手解当下之围。回顾自己的修炼之路，感叹于师尊的造化与大法的威力。得法前我怯懦胆小，做事走极端，看重名利得失，在欲海中痛苦的沉浮。得法后，师父赐予我智慧勇气和一颗被大法纯净的心，我是何等幸运，在末法之时得师尊苦度，师父给了我最好的一切。我拥有着跟同龄人比较高的收入、得体的言行和纯净的环境。愿大法的洪恩洒满天地人间，愿迷中的世人能够珍惜这万古机缘，愿万物归正，人出善念。弟子叩拜师恩。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新学员修大法去利益心，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0日。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里，明白一些大法法理，但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却是在最近两年。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的现代，教师这个原本神圣的职业也变成了很多人捞取利益的聚宝盆。培训机构的老师私自把机构的生源变成自己的生源，和家长实现利益上的互利互惠。在校老师则利用空余时间在校外培训机构代课，或利用节假日双休日私下办补习班，招揽班上的学生来补课。更甚者，学生如果不来补习，还会被老师穿小鞋。也有老师私下开办夏令营、冬令营，收取学生高昂的费用。老师收拿家长的红包、礼品等等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我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刚刚带班时，我还是个待修不修的法轮功学员，属于走进了大法却没有走进来的那一类人。在大染缸里，我没有守住心性，被利益心带动造了不少业，现在想想可悲可叹。学校的很多老师都私下挣自己班上的学生的钱，一个学生一节课2小时收200元，算是比较低的标准了，随便收上十几个学生一节课就是2000元，利用每周末补补课，一个月也能有上万元的额外收入。寒暑假补课高峰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年轻老师几年内就靠给学生补课就可以买房子了。那时学法不深的我心里难免也有点羡慕。一次临放长假前，办公室两个年轻老师计划着找班上的学生补课，就动员我也这样做，说我们在这里这点死工资啥也干不成。我心里痒痒的，因为自己之前在培训机构兼职代课，上一天课还比不上自己收学生一节课的收益。于是我就动员班上几个同学补课，最终有几个决定要来的。这样我每天只上一节课，但是却赶上我在培训机构天天上满课，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又轻松又能挣钱。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啊，但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我竟然还常常自我麻痹的沾沾自喜，甚至觉得自己有能力能挣钱。由于小时候多多少少学了些大法，心里很不安，知道自己没做对，所以那一个长假之后我再没有给学生补课了，但是业已经造下，而且由于自己表现得不像个大法弟子，更不好跟学生和家长讲大法真相，怕给大法抹黑。每当听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其中不乏教师同修们的文章，听到同修们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不贪不占，还常常利用自己休息时间无偿给学生补课，堂堂正正地给学生和家长讲真相，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教书育人，受家长和学生爱戴感激的故事，我都会被同修的无私感动，同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差距。这两年随着自己真正地走入大法修炼，逐渐在法中规正自己的言行，彻底明白了自己曾经的做法是在失德造业。师父让我们处处事事都为他人着想，而我的行为却可能连一些正直的常人都比不上。看起来自己通过补课和收礼获得了受益，却把自己无比珍贵的德都给了人家，还可能给学生家庭带来经济负担，那更是造业。这样一想，自己造业不浅啊。在法中实修以后，我再也没有利用周末去培训机构上课了，不仅因为有在职老师不能在外补课的规定，更是因为这不符合大法的法理。利用周末兼职会挤占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备课时间，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对班上学生和学校不负责，而且
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是让我们救度世人、正视大法的。周末的宝贵时间，我用来做三件事都不够，怎么还去想着如何挣钱，追求常人的所谓幸福生活呢？私下给自己班上学生办补习班的事，就更不可能再做了。师父给我安排这个工作，是让我在这条路上修炼自己，同时证实大法的美好，救度众生的，不是让我来挣不该挣的钱，从而造业的。我也更不愿意再拿家长的任何礼物了。现在一有家长送礼物，我会马上向内找，看看自己的利益心是不是没有放下，求回报的心是不是没有放下，是不是还有占便宜的心、贪心。因为我年轻，学生喜欢我，以前的教师节，学生会用零花钱给我送几枝花、棒棒糖、水晶球、小摆件之类的，往往是一拥而上的给我。过后很多小礼物我连是谁送的都不知道，我还觉得家长的礼物不应该收，可孩子的小玩意儿不值钱，只是一份心意可以收。教师节那天，和我一样刚入职的同事都在朋友圈晒自己收到的各种小礼物，我心想，这有什么好晒的，我教一个班都比你们收到的多，今年我教两个班收到的更是最多的，可我都没晒。显示心、虚荣心一上来，搅得我晚上回家了心里还特别难受，简直坐卧不宁，后悔自己没拍个图片也在朋友圈炫耀一下。放假回家和母亲同修交流，母亲说，你真切地感受到显示心背后是个物质了吧。是啊，我真实地体会到，任何一颗心背后都有一个生命，是那个生命不想离开我们，所以去执着心时才会感到难受。后来随着不断学法，觉得不能收家长的礼物了。在一次教师节的前一天，为了避免个别家长送礼，我委婉地通知了家长们禁止送礼物。没想到第二天，不仅家长悄无声息了，连小朋友也以为不能给老师送小玩意儿了。这下好了，自己过了一个惨淡的教师节。看着周围同事桌子上各种好看的小礼物或者鲜花，而我桌子上冷冷清清，心里翻江倒海，羡慕不已，甚至后悔自己发了通知，别提多难受了。但是毕竟我开始认真学法了，心里没有上一次教师节那么七上八下了。现在我悟到，不仅是家长的礼物不该收，小朋友买的小玩意儿也不能收。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不失不得的法理，一丝一毫都是用自己的德在交换。连古代常人都知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而我一个修炼人，却连这点悟性都没有，而且这样做还可能给小朋友造成心理负担，晚上回去写作业还想着给老师买什么礼物好，甚至有可能造成同学间的攀比。我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只是图自己开心，多么自私啊。学生毕业前几天，我去银行取了10000多元的现金，找了几个信封，把那个假期补课收的学生的钱分别如数地装好封口，把收了几个家长的礼物折合成钱分别如数装好。毕业那天，我悄悄把这些信封一一请学生带回去交给了家长。如果不学大法，我绝对做不到的。就在这样做后没几天，我意外地被学校评了优秀教师，让和我一样的年轻同事很羡慕。我知道是我做对了，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我只做了这么一点，师父就给予我莫大的鼓励。现在如果让我带班，我想我会在一开始就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跟着我学，你们就不用去外面再补课了。我也会在教师节前告诉小朋友，懂得感恩很好，但如果要给我表达心意，花钱的我一律不收，写一句话我就会很高兴了。我也会告诉家长，我会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我有自己的原则，绝不收礼， 请家长们理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不放弃迷失在常人中的我，一次次唤醒我，鼓励我，等待我跟上正法进程。我会努力抓住最后的机缘，赶上正法进程，救度世人，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